本节目由留学杂志新播电台联合出品。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思佳，欢迎收听留学爆米花之高中去留学，欢迎我们节目的战略合作机构 CIIE 美国剑桥国际教育的李京东老师。
思佳好，大家好。
李京东老师好。其实啊，美国人经常喜欢说 timing is everything， 就是时机可以决定一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说申请美国高中什么样的时间开始着手是一个最佳的时机。获取留学资讯，免费留学咨询，收听专属于你的留学公开课，请关注节目的微信订阅号留学爆米花。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把大象放冰箱里分几步，分三步。请问你一下，如果申请美国高中要分几步？
还是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群在选择美高的时候，他要提供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举例来说，那么对于一个想申请比较顶级的私立中学的家庭来说呢，那么他可能要提前至少一年的时间去做这种准备。那第一步呢，首先就要规划孩子的语言，你不管是选什么学校，你的这种语言一定要过关。因为越顶级的学校，越好的学校，越精英的学校，对语言的要求就会越高。
把语言准备好。
把语言准备好。那么同时呢，语言准备好之后，你还要去准备去考托福考试。你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语言成绩。因为可能就是没有考过托福的人是不知道目前在中国考托福有多难，尤其是在高峰期，你至少要提前3个月去报名。那么举例来说，现在是5月份，那么我们要想去考托福的话，我们只能考8月份的试了，因为前面几个月已经被排满了。托福呢，实际上它每年的排期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是每个月都会有。但是就是因为中国的考托福的人太多了，所以造成了这种排位非常非常紧张，尤其在6、7、8、3个月。所以呢，如果想要一个托福成绩，你至少要提前3个月去报。
也就是说，要赶上这个6、7、8的话，那最起码要从2、3月份开始。
对，考完托福至少需要10个工作日拿到成绩。那就是说你加上这排位的时间，那至少需要3个半月。如果你是12月1号的时候准备去申请美国学校提交材料，那你至少要在8月中旬排11月底的考试，在官网上去报名。第一步的语言准备实际上是一个考试的准备。你要增加词汇量，增加听力读的能力。托福要分几部分考试嘛，对吧？所以第一部分实际上是准备你的考试能力，第二步是拿到成绩，第三步才是选学校。在第三步的时候呢，那么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我们是在对美高是比较了解，而且在这个市场做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完全是可以跟中介这边的老师一块儿来给家长提供最专业的一个咨询，帮助他们选择自己孩子喜欢的学校。选完学校，那么第四步就是提交学校所需要的所有的材料，包括孩子的成绩单、语言成绩、你这个家庭的财产证明，包括孩子的护照的复印件，还有老师的推荐信，这么几项提交给你所申请的学校。基本上四步算是完成了你对学校的申请，下面就是要等学校是否来给你安排面试，然后面试之后是否来录取你，这样一个结果了。
等于说就是第一步是我的语言的基本功，
对，
然后第二步就是要考试，
对，
托福，
没错，
然后第三步锁定一些学校，
对对，
然后就是准备我的这些文书，
对。
那么这几步下来，或者这个时间的一个周期到底是一个多长的时间？
一般来说呢，你想申请一个秋季入学的学校的话，
九月份入学
的话，那你最好是提前一年做我刚才说的这些准备，然后呢，才能去按照正常的这样一个流程，你尽可能多的去挑选一个你心仪的学校。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美国的中学在招收第二年9月份入学的学生的时候，他是从11月份开始放出名额，所以呢，你前面的准备的越充分，你提交的申请越早，你在学校的选择上就会越多。尤其是对于一些心存高远，想要一些非常好的这种申请结果的学生来讲，你越早，你的这好学校的选择面就会越宽。
准备留学就听留学爆米花，伴你轻松留学每一天。
虽然说有很多的高中是11月份开始放名额，其实他们在录取的时候是一个采取滚动制的。
对，什么时候招满了，就大部分的美高是什么时候招满了，什么时候关闭申请。 只有少部分的，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上面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顶级的学校，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截止时间，一般是在三月底统一放榜。
三月底统一放榜，
对，
总之一年的时间应该算是比较充分的一个
时间，比较充分的，对对。那么这是对于一个就是对美高比较了解或者是有时间去做准备的这样一个家长来说的，他会提前一年。那么对于另外一些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呢是希望孩子在中考之后或者是某一次考试之后发现成绩不行了，发现可能在国内的选择会很狭窄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再去寻找一个想出国去替代在国内的学习，这类家长呢实际上在做刚才我说的一些前期准备就会非常的晚了。那么他没有机会去准备托福，没有机会去准备这样的一个考试。那但是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呢，实际上他的选择也是有的，因为刚才你说了美国的中学的录取是滚动制的，实际上很多考试尤其像中考嘛，他是在五六月份六月底来完成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学校因为进入这个市场比较慢比较晚，他的名额还会一直有，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他还是会有选择余地。就这个时候家长也不用急，不用说一到六月份感觉就是找不到好学校了，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学校让他去选择。选择这些学校之后可以根据现有的这种条件，比如说你没有语言成绩的话你可以去考一个 SLAP， 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美国的中学是接受 SLAP 成绩的，虽然它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停止发放新的考题了。那么通过初期的选择，你可以先选一些跟你现有的条件比较适合的学校，先去美国去读一年或者是半年，根据你的成绩的成长的这样一个幅度或者是对这个学校的适应程度，你决定是否继续读下去，你可以申请去转学。因为美国的私立学校基本上是一年一签合同，那他会给你机会在签合同之前你选择是否留在这个本校继续读书。如果你觉得他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你可以我去寻找更深层次的教育水平或者教育机会的理由去申请转学，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这也算是一种从时间上面的一个调节，然后从长计议。
对对对对，所以不用着急。主要讲就是两种形式，一个有时间，一个没有时间。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不管我什么时候申请，也许我都是能够碰到一些还不错的学校。
对对，实际上这个还不错呢，关键就是跟你自身的条件是否相匹配相适合，就是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做了几期节目嘛，一直在说适合的学校才是好学校，并不见得它有多高的考试成绩多好的大学申请比例才是好学校，因为他也要跟你自己身的这种条件比较相符。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这个孩子可能语言上稍微差一点点，那么你去到一个这种学习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个非常大的磨难，因为他听不懂，别人也不会给你机会让你去适应，这个时候实际上对孩子的自信心打击会非常非常大。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倒不如去找一些学习压力不是那么大，给你充足的时间让你去适应去体会的这样一些学校去过渡一下。
好，就是选学校这事儿吧，是一个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的事儿。
对，
您的案例当中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值得借鉴的这样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最顶级的有一个学校叫巴斯图，它呢基本上每年只招2到4个学生。2015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在5月份之前一直没有开名额，一直是告诉我们这个学校关闭了。那么因为他的学生已经满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学校基本上是放到我们的推广的一个这个学校名单之外了。那么到了5月份，这个学校突然通知我们，告诉我们说我这边空出2个学生名额来，我需要学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好碰到了一个学生，他的整个的一个条件水平符合这个学校，那么我们就帮他递了一个申请被录取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
从他开始递申请到录取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很快，大约也就1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哦，
对，
到那他拿到那个
offer
之后，
对，
也就1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因为会这个整个的这种我们现在目前的流程会非常快，从只要学生的前期的材料准备不是很拖拉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从尤其在5月份前后的话，一般是从递交申请开始到他拿到 offer 也就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在申请美国高中这件事儿上有没有可以错峰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这个留学的这个申请可能有的时候是有这种淡季旺季的，所以这个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
错峰呢，这个没有特别的技巧，就是还是希望孩子和家长能去多关注一些学校的这种就是名额发放信息。另外呢，就是可以去在更多的在春季的时候去关注一下一些好的学校是否有名额，因为美国的学校它大部分会有春秋两个时间段的招生。那么春季招生呢，实际上是对刚刚过去的秋季招生的一个补充。那么一个就是他临时有学生转走了，或者是增加了老师，那么他的教学能力会有一段的这种富裕，他会需要补充一些学生来满足他的一个教师资源的一个分配。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可以做一个捡漏，
这个是一个可以
关注的机会。
那一般春季和秋季招生，春季招生比例会更小一些，
会更小一些，
是是，
因为春季还是主要是以补充为主。
嗯，
最重大的招生还是在秋季。学校呢，它会根据每年的预算，根据它招聘老师的这样一个计划，来确定我秋季的一个学生的总量。
选学校是一个 timing， 总是有那么一个时机你是可以捕捉得到的。
对，
好的，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的留学爆米花节目。获取留学资讯，免费留学咨询，收听专属于你的留学公开课，请关注节目的微信订阅号留学爆米花。感谢我们节目的战略合作机构 CIIE 美国剑桥国际教育的李进东老师。
谢谢思佳，谢谢大家。Feeling